感谢主，我们堂堂进入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讲。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从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这个是在创世纪22章16-18节，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之后，上帝就启示了。那么这个对比呢，在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那时还叫亚伯兰要出他的老家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但是他先到一个地方叫哈兰的地方，那么。神的启示，神的带领呢，就是在那样子，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走出去的时候呢，神就跟亚伯拉罕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在圣经上看到呢，神就是直接跟亚伯兰讲话的。那么在15章的时候呢，亚伯兰在异象当中，神指示他说：“哎，天上的星星就是你的后裔要这么多数不尽。”那亚伯兰相信了，所以这就变成我们以后因信称义的源头亚伯兰相信了，相信神的话，那么神就以他为义了。所以这个在几千年前一个人跟神之间有这么一个奇妙的相遇，亚伯兰真的是相信上帝，他非常顺服。以至于他呢，在年老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有一个老年得子啊。那么，在过了30年之后呢，以撒30岁了，那神叫他说：“你把他献给我吧。”所以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儿子就要献给神那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呢，以前呢是应许，12章、15章那些都是应许。一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上帝真的看见亚伯拉罕呢，真正的相信，这叫真正的相信，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那同时也很巧妙的，也预言了上帝忍心的要把耶稣基督拆到世界上来，为世人死。那这样整个的过程当中，所以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可以成为神的最好的朋友，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亚伯拉罕他等于就是说，预先演了这一个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就像以这个我们的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献在祭坛上，那个过程。亚伯拉罕通过了信心的考验，所以呢，上帝又启示着，他说：“你的子孙要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么亚兰文有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他说：“他赐给神的灵，他就承受了那个王国。”那我们上次讲到，那亚伯兰呢，他其实。这个地方是倒装句倒过来叙述。但是呢，亚伯拉罕真的是很久忍耐，但是呢，当神应许他的时候，神有给他 extra 一个圣灵的浇灌，让他有能力16节，因为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就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那个在那段时间。当中呢，一直到后来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犹太人都是喜欢启示因为启示的时候呢，他们知道你启示的事情呢，你将来要面对上帝的，所以启示的事情他们通常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启示的东西呢，以后变成人就习惯的随便启示但是呢，能不能够真正的 keep his promise 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兑现他的诺言呢？这个就很难说 但是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神透过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们不要再启示了哈，因为启示实在是没有什么公信力了那个时候。那但是神启示的时候呢，那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了。如果有一天你跟神亲近，他跟你讲说我启示要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你就感谢赞美主。OK， 那十七节照样神愿意，就是或者是讲定义哈，为那承受应许的子孙，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就启示为证。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啊，都是我们信心的老祖宗，我们以信为本的信仰啊，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也就是承接应许的子孙啊，所以上帝本来不需要启示，但是在这个地方显明他一定会成就的，他就用启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个第六章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呢好像有这个双重的保证，他一定会做成的，所以他用启示的方式来告诉你，告诉我。所以我们对于神启示的事情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神启示转移他一定会做成的。那启示的东西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审判的时候，那待会我们会看。好，那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呢，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个避难所呢，他这边引用的概念呢，就是旧约的逃城。那这个逃城呢，就变成我们怎么样，我们所向往的地方。我们只要逃到逃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保护。当然逃往逃城的人有他的一个范围在那个地方，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逃避将来神的愤怒呢，神有特别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十九节，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等式，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了。所以这个就是第六章的结束哈。耶稣是我们通往天堂的先锋，也是代表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称他为大祭司是因为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人间的大祭司没有办法做的，耶稣可以做，而且是永远活着的替你我在祈求，一直等到我们安全的在天上与上帝同在。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在第七章里面呢，会讲到是有一个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待会就知道了。我们上一次也查到了第七章一二三四节，这麦基洗的是谁呢？是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是长眼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叫仁义王，撒龙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等人是何等的尊贵的。所以上帝恩宠的亚伯拉罕居然奉献了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祭司，所以呢，这个身份何等尊贵啊！那么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惊奇啊，令人惊奇。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谈到立位祭司，这个是400多年前，在创世纪13章，就是这么一小段的圣经。这麦基洗德呢，为亚伯拉罕祝福啊，就是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他为他祝福之后呢，十五章一开始，亚伯兰就开始看见异象了。你要知道，上帝的祝福透过一个祭司，透过一个牧师，有恩膏的牧师为你祝福的时候，亚伯兰开始看见异象。 你要知道，神的祝福是透过谁？是透过他的仆人啊。我们看见了，这个是很妙、很奇妙的事情啊。当然，麦基洗德就是预表永远的大祭司啊，没有主辅，无生命、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么以前他们犹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在想说，这麦基洗德是谁呀、啊？怎么那么厉害呀、啊？这上帝的祭司哎，那时候祭司都还没有出现哎。对于立位祭司来讲，哇，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麦基洗德是外邦人呢，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呢。所以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那真的是哇，原来圣经早就有这么一个伏笔，让我们看见了神设立祭司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就今天开始讲啊，我们今天的第五节哈，第五节那得祭司任职的立位子孙照命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腰中所生出来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所以立位的支派的人呢，他没有土地的哈，所以当这个约书亚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开始分地哈。利未人是没有的，他利未人没有土地的哈，所以呢，他们主吃什么呢？他们的谷物呢？他们是从什么？从他的弟兄们收来的，是十分之一是他收的。那么，尽管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在属灵上面，待会我们会谈到哈，他照例取十分之一啊。每个人以色列人啊都要十分之一分给啊这个祭司立位人。那亚伯拉罕的子孙要不要缴纳十分之一呢？诶，是的，是需要的，因为第七章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如今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有义务缴纳十分之一呢？啊，这个事情啊，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呢，你可能会听到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说法。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承认你是亚伯兰这个属灵的后裔哈、啊，亚伯兰他已经缴纳十分之一给当时的祭司了，那这个当时的祭司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你觉得新约的信徒是不需要奉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吗？这个你可以去思想看看哈、啊。第七章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所以呢，哎，这亚伯拉罕他很奇怪哦，而且他也非常有智慧，他承认这个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哇，是神的祭司，所以他要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十分之一。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要大，所以他才要去奉献十分之一给他了。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一件事情、按照立位家谱的、你要成为一个立位祭司、你必须是亚伦后裔、你要在圣所里面担任服事的，哎，你必须是立位支派的，是按照家谱来看的。但是很显然呢，在这边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我们现在呢，哎，耶稣基督当大祭司，他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家谱的，就像麦基洗德一样，而且这个麦基洗德还会收十分之一。所以呢，新约的教会要不要收十分之一？哎，是需要哈。第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哈。啊，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是一无可驳的啊，这是吕正中的翻译哈。所以呢，你在教会里面，这个牧师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可不可以祝福牧师呢？啊，照道理来讲呢，是可以的，可是呢，在属灵上面，你的祝福哈，比如说给恩膏啦、安立职务啦、 那只有从牧师来的。另外那个按手，这个按手之礼哈，我们第六章还讲过哈，按手之礼呢是有职分的人给没有职分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还是需要有这个次序在哈。好，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必死之人，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因为没有关于这个麦基洗德死亡或祭司职位结束的记录，那麦基洗德是生命永恒的例证，是永恒基督的预表。所以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生命呢，就是在创世纪十四章的这几节圣经当中呢，这个由这个麦基洗德来预表。所以真的是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吕振中他说，其实可以说借着亚伯拉罕收取了十分之一的立位也纳了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本来立位支派他是收其他弟兄姐妹其他雅各支派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十分之一。但是立位他本身呢，也因为是在时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所以呢，这个立位的祖父他已经向祭司缴纳十分之一了，所以呢，其实也代表立位支派的人呢，他也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确，立位支派要缴纳十分之一，交给祭司，祭司再缴纳十分之一给上帝，所以每一个都要缴纳十分之一。所以呢，等于就是说，亚伯拉罕就等于是所有这些肉身的或者是属灵的后裔做了一个代表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啊，我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了。啊，我要得到神的救赎，透过亚伯拉罕，然后我说，哎，我不需要十一奉献。这样讲的话，好像过不去，说不过去。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说，我只要救恩就好了，我不需要缴十分之一了。那你就太小看上帝的这个威严了。好，那么我们来比较细细的讲哈。第六节，证明麦基洗德祭司受命收取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正如利未人受命收取以色列人全体的十分之一。如果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纳十一的税，他的自然跟属灵的后裔应该继续向这个祭司缴纳十一税，因为他现在取代了亚伦的祭司啊。你们现在发现到？整个的希伯来书第七、第八章都在讲，我们新约的祭司制度啊，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取代亚伦的祭司制度。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唯一接受十一岁的人吗？上帝是否应该首先要求在这个祭司职位下收纳十一，然后在基督按时等次成为祭司时停止他呢？这是一个 argument， 这是一个辩论哈。就是说，哎，我立你做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那你只要收一次奉献就算了吗？还是说，哎，以后我继续收呢？那恩典是减少人的义务还是增加人的义务呢？如果我们常常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缴纳，心甘乐意的来奉献呢？那么这个祭司是否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的地步，不需要在那些领受祝福人的帮助呢？亚伯拉罕向这个祭司缴纳十一岁，麦基洗德接受这个税作为他的支持，这对吗？如果当时是对的，那么现在继续实施同样的计划是否是错误的？是否应该只是支持典型的祭司职分，而不是永恒祭司的职分？所以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挑战大家，我们应该继续有十分之一奉献。你千万不要说 啊，十一分之一奉献是捐得甘心乐意的人啊。对不起啊，我们在这边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十分之一奉献，最起码的。OK， 我自己本身信主40年了，我没有一年少于十分之一的，一次都没有，只有多没有少，神很大的祝福，一直到现在。那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比亚伯拉罕好。基督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以亚伯拉罕立约，并向他应许。我们在前面呢，希伯来书六章13到15节，我们今天在回顾的时候有讲到启示啊。那这些真正向他启示的，就是应该是在没有生下来的耶稣啊，跟他显现哈。基督是亚伯拉罕的盼望，对，那这个基督是永恒的啊。亚伯拉罕呢，只活了175岁哈，其他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生。所以在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相比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啊，亚伯拉罕。是一个人哈，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救主和祝福者啊。那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在说亚伯拉罕以前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看见了就喜欢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听了之后就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好。基督是亚伯拉罕永远的大祭司，麦基洗德只是他的预表。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为基督永恒的祭司职分缴纳了十分之一，所以因为亚伯拉罕做了，所以你也要做。基督是亚伯拉罕神的独生子。OK， 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是人。感谢赞美主。好的，十一节开始。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时以下受法律，倘若借着这个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一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职之下受法律。那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次序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小心。这边不是在说律法是利未人设立利未人之后才有的啊，相反的是倒过来，先有律法，才有利未人哈。那他这边讲的呢，只是在领受教导方面，而不是说这个先后这个立的这个次序哈。我们要这个地方稍微特别讲一下哈。那不管怎么样呢，立位制度它只是一个影子啊，不是基督永恒祭司职分的实质和现实。那它预表了一个完美的体系，但是祭司制度本身不完美，它是指向完美的，可以除去罪孽，但是它的本身不能够洗净罪孽，这也是非常绕口令哈，但是非常绕口，但是你可能稍微要再思想一下哈。我们有了以前犹太人他有了一个祭司制度，现在为什么要新的？那希伯来书第七、第八章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哈。而且这个新的祭司制度呢，可以帮助人真正的除掉罪孽。这个以前的这个旧约的立位制度呢是没有办法。十二，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那这个地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好，我们在讲十一节呢，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职之下受法律，不是在他私下，而是因为他，因为律法是在祭司职分建立之前就颁布了，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哈。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等次，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照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永远的祭司启示，就是最初的、最早的。它存在于立位祭司制度之前400多年，立位祭司任职600多年以后，大卫受圣灵的预言，麦基洗德等次之后，将会出现另外一个完美的祭司。因此，律法并不包含最初的祭司职分，而最初的祭司职分典型的存在于麦基洗德当中，并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为现实。什么意思呢？就是立位祭司制度并不完全，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诗篇110篇第4节，他就预言我们会有一个永远为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所以我想这个是神呢透过大卫用圣灵感动写下来的。那个时候大卫还使用的祭司啊，这个立位祭司的制度使用的还很好诶。但是他当时就领受圣灵的感动，写下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可以引用这个经文啊来说，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呢，早就圣灵感动大卫写下那个诗篇啊，这个新的祭司制度是早于立位祭司制度是完美的，因为立位体系是不完美的。那这个不完美因着律法更改了，祭司制度的更改，立法也更改了。好，那么第12节，圣职和律法的改变，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亚伦祭司制度现在要被废除了。为什么？因为祭司制度有非常多的礼仪，宰牛宰羊，怎么宰，什么时候宰，那宰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详细，这些祭司制度呢都没了。为什么？因为 OK 为之前的原始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让路啊，也要离开了，因为更好的、更美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来了 ，OK， 使得有需要修改律法、废除所有不能够带来完美、使人与神和好、使人圣洁或除罪的祭祀品，就是耶稣他自己。神计划改变律法及其祭司制度，引入那耶稣基督为唯一的祭司和献祭，并以福音体系取代了立位制度。所以呢，我们整个福音新约的信徒都是神国度的祭司，我们也跟着耶稣，不按照立位支派的血统，我们乃是根据福音的血统，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呢跟立位祭司制度就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继续接下来13节，今天我们有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把第7章全部讲完了。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希望也能够把第8章一口气讲完，因为第9章、第10章、第11章、12章、13章很精彩哦，我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的篇幅去讲完哈。第9章、第10章很精彩的，那也是我们常常使用的哈。好，第13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耶稣基督那个支派啊，犹大从来没有伺候过祭坛的，没有在圣所里面任职过。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十五节，倘若按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那么这句话呢，这个翻译的原文的翻译会比较好。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更明显了，明显什么？立位祭司制度的被取代。所有罪恶得赦免的，已经不需要宰牛宰羊宰鸽子，先赎罪祭赎千祭，哇，五个祭啊，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就一个祭，耶稣基督，完美 perfect， 完全一次献上都完全，所以立位祭司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完美的祭物哈。所以呢，上帝设计了立位祭司制度，后来因为诗篇110篇的誓言而被改变，宣告弥赛亚应该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来做祭司的。麦基洗德不只是祭司，也是先知和君王。所以先知、祭司、君王，没有一个立位祭司行使双重或三重的职分，他们没有一个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好，十六节，他成为祭司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按照无穷之大能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不能毁坏的这个 power，因为他有永远的生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了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所以呢，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读这个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麦基洗德是谁啊？圣经上就提了这么一次，所以呢，他们就说，哦，这个人没有族谱啊，但是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所以圣经上是这么说。所以他们就认识到，原来神早就有一个伏笔在那个地方，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哈。所以呢，今天有预表了主耶稣基督。OK， 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祭司立位祭司制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帮助人。待会在这边看了。律法不能带给有人有益处的十五件事情，其实也就是在讲到立位制度没有办法帮助人的事情。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所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个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这些圣礼上，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个，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但是其实最重要了，我觉得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就是领大家到上帝的面前。好像我们现在教会的敬拜，哇，神同在是非常浓厚的，神的荣耀就一直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就简直好像手一伸呢，就触摸到上帝，很可能就触摸到天使了。我们真的很高兴。那这个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信心要被提升了，我们可以跟神亲近。祭司制度啊，立位的祭司制度，其实也就是在预表这样的事情。哦，你的罪赦免了。神可以重新跟你交通。律法不能带给人的益处十五件哈，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律法不能使人罪和脱离罪和死亡，律法不能免于定罪，在基督里面就不再定罪了，律法不能使人得救赎，每一个罪都要去认，都要去对付，律法没办法吃下产业，没有办法带来公义，没有办法分赐圣灵，没有办法行神迹，没有办法使人脱离咒诅，没有办法使人传授信心，颁布恩典给我们，没有办法使人得以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人的罪，没有办法使人远离罪，使人能够服从， 律法不能够使人服从，唯有神基督的爱跟他的救赎，你愿意来服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律法没有办法带给人指望。自然有好 ，OK， 20节开始哈，我们今天要把28节讲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24篇110篇第4节，神的启示表明一定成就了，只是时间是神的手里啊。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我也引用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热情版，所以这一切都呈现了这样一个事情哈。比起那些立位祭司，我们有一个与上帝更美的立约，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他的担保人。耶稣就是保证这个约一定成立的启示的耶稣自己，他是最完美的祭物，他也是我们的中保。我们中保就是 mediator 哈，就是协调者哈。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隔阻隔，不能够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所以大祭司，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大祭司就一个了，永远了，而且不会变了，不会再更改了。以前逃城了，你逃到那个城了，一直等到那个大祭司啊死掉之后呢，你就不能再受保护了。但是我们这个大祭司不会更换的，所以我们永远被他保护的。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我们这个避难所，他永远是我的大祭司。这就是从圣经上的理解哈。感谢赞美主哈。25节是一个金句哈，因此。有一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凡靠着他持续的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这是 dunamis 低能力的动词，持续的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持续的祈求，这个祈求是代祷 intercession 是代祷的意思，所以神要拯救你到底的条件，持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到神的面前来，你跟我必须不断的持续的努力的勤奋不懈的到上帝的面前来，就像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7章讲啊，人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啊，你要渴了要到耶稣那里，你才能够解渴，你才能够继续喝水啊，喝喝喝喝喝，然后才从腹中流出活水的讲。条件是你必须要到神的面前，那在这个地方条件是你必须靠着耶稣持续不断的脸皮很厚的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不断的到神的面前，然后耶稣就不断的拯救你，替你祈求。在古时候，大祭司他在圣所等你，你要献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燔祭、平安祭，不管什么祭啦，他都在等你啦。你要来到他面前啦，他才能够替你办理啊。 那同样的，在属灵上面，你不到耶稣面前，他怎么赦免你啊？他怎么替你祈求啊？所以凡靠着他持续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 able 大有能力的持续的拯救，持续的为代求。条件是你一定你要到他的面前。你说哎呀，我每天不是每天啦、啊、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那也是不错啦，那是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在你的日常的祷告生活当中呢，其实你是每一天都到神的面前，在你吃饭谢饭的时候也是到神的面前，当你早上眼睛睁开来的时候呢，你也说主啊，我要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今天给我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因为神是新鲜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给我，每一天我都需要他的拯救，每一天我都需要耶稣为我代祷。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代祷手，你会问，主，你帮助我今天像一个全然圣洁的人，那我今天从早到晚，我的思想当中完完全全都是你所喜悦。你可以做这样子的祷告。所以第七章二十节，因此凡靠着他持续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持续的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持续的代祷。所以你要耶稣替你代祷，你就必须到他面前。就像他在古时候的大祭司等着人去找他，哎，我就帮你办理某一些事情。神在这一点事情上面呢，他等你。我觉得有些时候神呢会主动，但是神主动很少，他希望你主动。我要上帝，我要上帝的祝福，我要上帝的代祷，我要上帝的引导。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相合宜的。好，那么这段话呢我参考了其他人的翻译。远离罪人呢，其实就是从罪人当中分别出来，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分别为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把世界上的人跟他之间分开来。我们今天呢，要把我们跟世界上很多的人之间要分开了。你分开来到哪里啊？到教会。到教会呢，就是一同跟你奔走天路的人，这些人呢，你说这些人是我们属灵的家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牧师是你们的属灵的父母，你们都像是我的属灵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属灵的 family， 属灵的家。我们有代祷啊，你有什么事情跟牧师讲，牧师会替你代祷的。也要跟这个世界分开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很邪恶啊，有很多玷污啊，有很多邪恶啊，你要分别出来啊，你要跟属灵的家人在一起。分别出来，亚兰文怎么翻译？他说：“圣洁没有一丝邪恶，没有能力去欺骗，没有犯罪能力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相合宜。”或者翻译成说：“正合乎我们需要。”我们今天在教会呢，我们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我们是一群跟世界上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奔跑天路的，是一个 family。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教会还很小。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跟牧师直接，没有什么制度上的，还要透过什么什么人来到牧师这边。我感谢这，感谢主啊，我们教会人不多，你随时可以来找我。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件事情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之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啊。这是在讲我们整个啊6章7章里面所讲的哈，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按照麦基洗德等是永远为祭司的，这是要成全到永。所以呢，儿子是永远不死，所以他能够成全我们到永远。但是你要记着啊，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也坚持到底，拯救到底的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哈。就再说这个条件是这个，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主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因此，我们虽然软弱失迷，还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哈，我们的主长远活着，又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因此我们能被拯救到底，所以我们有这样子圣洁、远离罪、坐在高天为我们代祷的大祭司，而我们也必定要坚持到底，坚持常常继续不断的每天的到上帝的面前来，他就拯救我们，他就为我们代祷，这样子的每一天。我们跟他的关系，永永远远都是这个样子。好，圣经上当中的神呢，启示14次啊，那么分别在这个地方，他对亚伯拉罕啊，再对以撒啦，对雅各啦，对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哈，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你去看这个《生命记》29章啊。对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会起誓说一些话，哈，叛逆的摩西，哈，摩西自己写的。哎，他对大卫说的一些的话，OK，他对以色列呢要消灭敌基督所讲的一些的话，OK，一切受造之物都必须向神下拜，他起誓，圣殿被毁。他启示哦，波斯拉永久荒凉，波斯拉在现今的这个约旦，那么他以前在那个摩押人的地段哈，弥赛亚和他永恒祭司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还有新约取代律法，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精神作业会讲到这里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谈到代祷啊，因为在7章25节讲到啊，是永远长久为我们代求，就是代祷的意思啊。所以代祷有7个目的哈。那代祷原文的意思啊，是照亮某人，把它 highlight 一下，照亮某人某事。所以你在为某个人祷告、代求的时候，主啊，我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光照他，求你照亮他。如果你觉得他哪一些不好的，比如说主啊，求你光照他的性格上面的软弱啊，也许他暴怒啊，也许他骄傲。但是这种代祷，你最好是私下祷告哈，你不要在他面前这样祷告哈，因为代祷通常都是人家听不到的。你不要在他的面前，或是公然的在我们祷告会中代祷的时候，就是指出他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要他被光照， 我们陷入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为他祷告，好像真正的我就变作他一样，向上帝在祈求。这个在但以理啊第十章啊，当他为他的祖宗认罪代祷的时候，啊，代表他的祖宗向神认罪的时候，这个就是陷入其中的意思啊。还有另外意思有转向啦、接近啦、会见啦、为之代求。所以你这样发现到代祷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说必须要接近这个人。比如说你去找牧师帮你祷告，那牧师会跟你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代祷、代求、接近他、转向他。我们要转向上帝啊，我们要接近上帝啊，我们要去跟他相会啊。那我们现在的代祷了，已经进步到一个属灵的代祷。属灵的代祷就是我的灵去接触到你的灵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远方的啊，比如说有人出去玩，有人在到台湾到大陆，我们在为他代祷的时候，我们的灵是到他那里去的，是接近他，为他代祷，好像就在他旁边一样。或者是说，主啊，我到你的面前了，我把他也带过来了，主啊，求你帮助他，他现在生病了，他现在需要救赎啊，他需要救恩啊，主啊，这个福音朋友还不认识你啊。代祷、代求，我们在灵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七个目的哈，出于任何的原因来会见某人祈求什么，像在民事法庭一样为他人辩护，你会发现到上帝要为你辩护，他差了耶稣基督做你我的中保，为他人祷告，为某人某物辩护，为某人推荐或表扬，提供任何形式的协助、协助或协助，就协助了。第七点，以司法的方式控告或针对某些人，哎，这个也是代祷。那么使徒行传这个中文翻译成恳求了，其实就是控告的意思。所以有这个代祷有七方面的目的哦。那我一个作业也会写到这方面的。好，接下来呢，讲到基督永恒的人体，为什么呢？他是长远为我们祈求，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献出他的自己身体的时候，这是神为他预备的人类的身体，他要作为所有人献上的祭物，既然是他的身体为罪而死了，那么同样的身体就必须复活升天来代表人类，也同时给我们做先锋。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但是他死里复活，所以他带着人死里复活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永远都有人体的。那这就是永远活着的意思。所以呢，他将永远生活在与地球上生与死的同一个身体里面。 OK，这个地方你要去查看这些的经文哈。所以呢，透过他永恒的代祷和在上帝面前展示他复活的人性，他代表天上的人，并使上帝能够称符合他条件的人为义。所以总括一句话，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但是他是带着人的肉体复活。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耶稣，也是将来我们复活之后，肉身还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希望呢，我复活的时候， 身体啊比较年轻一点哈。哎，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啊，那个牧师他有特别的恩膏，他帮你祷告，然后我们都是躺在地上的，他在帮每一个人按手。啊，按手，按手，按手了。他说呢，你会到天上去。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功课哈，他说我们每个人哦，安静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到天上自己将来的家去看一看，然后呢，啊，看完了以后来分享一下啊。所以呢，我们就躺在地上啊，他在为我们每个人按手，就按在我们的额头跟眼睛上面。然后我就带着期待哈，他真的有恩高，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些事情，我就看到了我有一条河在我的前面。我很关心，我想说，哇，这大概是生命河吧？结果跑过去一看哦，很高兴诶，我看到河里面的反射嘛，我就看到我都哇，太棒了！一看，看看我自己，我看到我10岁的刘毅了，我看到我说，哦，好年轻啊！我真的很兴奋，然后呢，我在又看到在那个河里面呢，有人在游泳，然后一看，哦，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她在游泳，然后看了2个人，所以呢，我从那个。当然了，那个时候牧师他要我们去看我们的家嘛，所以呢，我从那个河里面去走走走走走，我真的找到我的家，上面有我的名字。然后呢，我推门一进去，那个是白色的很大的一个房子，我一推门进去啊，2个天使像咻就跑过来，他说我们等你好久啦。然后呢，说着说着呢，又跑过去把一张桌子。给拿出来啊！那张桌子，我看了以后呢，非常讶异哦，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桌子。它这个桌子是透明的玻璃，可是呢，下面有一个生长的这种植物，而且是活的。然后呢，整个呢，那个玻璃里面那个透露出的是那一种。有生命气息的那种绿色，然后那个天使就说：“哎呀，这个是从来没有拿出来的，你来了，我们才拿出来的。”那天使非常兴奋，然后就想说：“还从来没拿过来。”我就在那边看了一下，摸了摸了摸那个桌子，我就觉得哇，天上的事情。真有趣啊！就看了我那个桌子，我最只有看到那个桌子啊。然后我下一个幕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看到我房子里面就这么一个很漂亮一个有生命的桌子，然后看到2个天使，天使很兴奋，那我也很兴奋，觉得我看到天使哦。当然了，我那个时候也正在讲哦。啊，看到那2个姐妹在游泳，所以我后来分享以后呢，我特别私下去找那2个姐妹，有一个姐妹，她瞪大了眼睛说：“啊，真的，我在那边啊游泳啊。”我说：“对啊。”那另外一个姐妹非常感谢我，因为她没有上去，这2个人都没有上去，但是呢，她向神求说：“主啊，如果有人上去的话，请让那个人告诉我他看到我，那我就知道这整件事情是真的。结果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呢，他非常感动， 也觉得哎，你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有这样的祷告啊。But anyway，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永恒的人体啊，因为讲到这里，所以我想到以前的这一段经历，那这个是个很特别的、特别的一个经历，在天上看到你的房子。然后看到那个桌子，啊，看到有人在河里面游泳，真的很有意思。但是最令我惊讶的就是，我看到自己10岁的样子，像一个10岁小男生啊。然后觉得蛮讶异的，因为后来我就有问那个牧师啊，我说我看到了我10岁，他就说。那可能是你这一生当中啊最好的时刻，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说天国是鬼转向小孩子的，我在想说，我怎么看到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但是也许小孩子是比较纯真吧，但是啊，这个经历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啊让我。非常的确定，我们跟神之间呢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也真的非常盼望我们常常能够到天上去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灵上面的特殊的经历啊，我也很少讲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神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呢，也是带着我们的肉身的形状，就像耶稣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哦。下面有一些的简单的问题作业哈，7.2哈。那我想这些都应该不会太难了哈。代祷7个目的哈。有一题比较挑战，就是当你听到有人在代祷时控告某个人，你会如何反应啊？就看你怎么回答了哈。然后呢，是非题当中呢，有一题比较难。我说新约的信徒都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请问是还是否？你想想看了哈，就有点挑战哈，不是这么容易的哈。然后呢，在圣经当中14次的启示当中，问了一些的问题啊，这是给今生作业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接受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把第七章读完。第七章的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因为他是长远活的。所以，我们新约的信徒，只要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耶稣，他都能，就像古时候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大有能力的要拯救我们到底。黑子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借着领饼、领杯、领圣餐，我们就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的提升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代求。主啊，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像耶稣，预备好我们自己做属灵的心腹，等你回来迎娶我们。我们再次仰望你，你带领我们整个的同学学习这希伯来书的，都能够在希伯来书当中。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与你的交通。我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哈。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发问呢是最好的。我喜欢你们发问哈，因为你们的发问呢，可以 解决你们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写在留言板，或者是就直接讲哈。谢谢耶稣。有没有？对于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嗯。
我刚才在听到您讲，就是关于儿子，然后因为神把他的儿子送上十字架，然后完成了救赎，就是实际上就是完成了耶稣基督身体的代祷。那我这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应该先成为儿子，再成为祭司，还是说我们信了之后就是祭司，但是有儿子的名分，但是没有儿子的，就是人的那个，其实是有儿子的实，已经有儿子的实质了，但是我们恰恰常常是在奴仆的当中，就是逐渐的向儿子的身份的转化。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在某些代祷方面，就是我们是越是站在儿子的位分上，然后越成为那个君尊的祭司才可以完成很好的代祷，我这样认为可以吗？
你，我想你先不要去管儿子不儿子的事情啊。按照那个约翰福音，我还是讲一下哈。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但主要是我们在中文翻译上面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看到的翻译呢，都是讲儿子或儿女，可是，在希腊文当中有很大的分别。我曾经用这样子的讲过这些的不同哈。那大部分哈，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约翰福音1章12节，那个儿女啊，是孩子的意思，还不是成年人。那那个成年人呢，是有继承权的。那才是真正的，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有继承权的，那就是真正的，是神家里面的人。那孩子呢，都还没长大。绝大部分你看到的这些儿子哈，除了讲神的儿子，那个儿子是 Theos，那是有继承权的儿子。只有少数几节地方，你所看见的，那是有继承权的儿子啊。所以在这个的确在中文当中很难去把它分辨，以至于我们很多的人认为就是说，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是神的儿子啊，我就有神儿子的身份地位等等等等啊。But hold on 啊，这个先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我们只是神的孩子。按照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我还没长大成熟之前呢，我们跟奴仆是一样的，我们还要受教，还要被教育。我们等到成熟长大的时候呢，你有那个家族的印，那你的爸爸就是属灵的家长哦，会带你到城门口说：“哎，我儿子长大成人了哈，从今以后他带着我们家族的印。”他以后做任何的交易，我们整个的家族都支持。所以他在跟人家做交易的时候，他那个印盖上去，OK，整个家族都要买账的。那个是有继承权的儿子，OK。那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啦，大部分的人。等到有一天神跟你讲说，你就是承接产业的儿子。那你那个时候说话能力、权柄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都还是可能性的儿子，有那个权柄啊。我们现在从约翰福音第1章12节，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儿女还不是有继承权的，还在慢慢开始学习，才刚刚入门。OK，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你的问题我记不太起来了。你是说我们现在有神的儿女的身份，还是以神的祭司的身份？OK，那祭司的身份呢，那就不一样了。你跟我现在就是祭司，不是儿子，你是祭司，你从服侍神当中可以跟神建立更多的关系，也是在你服侍的过程当中。神也借着各式各样的考验，看看你是不是成熟的、长大成熟、能够吃干粮的，而不是婴孩。所以呢，祭司每一个新约的信徒，你都可以学习侍奉上帝，学习侍奉，所以你可以带到。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可不可以传福音呢？当然可以啊！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你就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神的灵去感动他，让神的灵把他重生。所以你基本上你就是祭司了。所以是的，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他。出生多久，你都可以承接这个祭司的责任，这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那老师就是说，这个继承权是必须要成熟的儿子才能继承，是吧？
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在
不成熟的儿子是没有办法继承的。
那老师，您方便说一下这个继承权都包括什么吗？
在启示录21章啊，第7节啊，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 Theos，OK。是有继承权的儿子，OK，那所以你也可以几乎可以这样讲啊，儿子是得胜者，就是在启示录前面第二、第三章里面所讲的啊，得胜者才可能去做有继承权的儿子，那了解这个意思吗？Okay, 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OK，那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儿女呢，英文翻译叫 children 哈，这个叫做 technon，是孩子的，不分性别的。所以不分性别的就是3、4岁吧，最多。所以但很不幸的，我们中文翻译分不出来所以英文可能还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他会讲 children，他会讲 son，但在希腊原文里面，它分得很清楚，所以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划等号，说我有继承权的儿子了，没有哦，你要需要经过很多的成长啊，一个家族不见得把他的印给他所有的儿子啊，一个承接产业的儿子。不见得是每一个儿子掌管他家族印的，可能只有一个。那经过他爸爸精挑细选了，对不对？不然这个爸爸，如果他两个儿子都不错，那他就要把家产分两边一边一个儿子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个有继承权的儿子是需要。千锤百炼的， 你想想看，将来上帝他要你管理五座城、十座城啊，他把那个城所有的人都交给你，你要去做他们的王。那他当然要考验考验你啊，对不对？考验你是不是忠心，考验你是不是遵守神的话。诶，所以盼望我们都是得胜者。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希望你们enjoy 哈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真的现在还好啦哈，等到进入第九节开始哈，第九章对不起，那很精彩，我只能告诉你，第九章一开始我就要考你们一个神学大问题，至今无人能解的。而且第九章呢非常精彩，精彩的不得了，比第十一章还精彩，我个人认为。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不读圣经哈，我盼望你们，你要不要去跟他讲说这是谣言啊？我们读的圣经读的可能比他们都还要深啊，因为我们有这些属灵上面的看见啊，那这些属灵的看见呢，不是要夸口用的，属灵的看见呢是个人的一个经历，个人的经历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起码是一个见证啊。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 Cassie 做结束的祷告，谢谢，感恩。
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主啊，我们在希伯来书七章这里呢，我们真的是再次明白了，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主啊，我们就知道这你做了这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呢，就是靠着你到神面前来。并且我们相信你要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主啊，你是长远活着替我们代求。主啊，我们感谢你，耶稣，谢谢你啊，主啊，我们有着指望。主啊，我们还惧谁呢？主啊，我们有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做这更美之约的中保，你也是我们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跟随效法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大祭司。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虽然这些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吃进来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这个需要转一转弯。但是主啊，我们只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吃进去，我们好好的在作业上面下功夫，我相信这就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粮。
是的，
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主啊，我们。就越发的觉得我们自己呢实在是蒙了大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将这样的一个满足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愿意透过这样的圣经，透过这样的经节，我们再一次能够有这样的感恩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来效法亚伯拉罕，他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主啊，我们没有理由不献上十分之一，因为这十分之一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天天要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时时刻刻要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就是要领受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主，谢谢你，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真的是不畏惧困难，虽然我们理解起来有一点困难，但是主啊，我们就是要向着困难直跑，我们就要向着这些我们认为比较难解的经文里面要挖挖，要不停的挖。主啊，我们如此，我们的信心的根就越扎得更深。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信心的根扎得越深，我们所吸引的这些保障 就越发的多。主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啦，拜拜。
谢谢牧师。